机会走西墙旁边那个通道那个隧道，这个不是普通人可以去的。你如果去的话，你就能走在那个路上，是主耶稣当时所走过的街面，然后一直往北走，走到那个整个摩利亚山的山根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是这样才对。所以严格说来，真正的圣殿山不是现在那个地上面，是这个地底下的那个才是圣殿山里面，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圣殿山。当然阿拉伯人他们不会肯，他们怕说如果你关于底下，那么你稍微动一动手脚，我们的根基就倒掉了。所以让我们知道，事实上这是没有经，所以到了最后呢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到了9月28号，因为有一个右翼，就是有一个右派人士，以色列的，到上面去视察，特别水的问题，就下龙嘛，结果暴动就开始，结果以巴冲突就开始。这个以巴冲突是非常非常严重，这个还没有过年，然后等到快过完他们的节，七月份的节，就是他们圣经里面七月份的节以后，我们知道说冲突就开始。那个冲突严重的地不都是在耶路撒冷，都在以色列附近的。那不光在以色列附近，而且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动用了什么？动用坦克车，也已经动用了直升飞机。那么为什么一到了圣殿山这件事情发生就爆起来了？所以你看见这件事不是普通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懂得属灵的原因，你知道这个背后，你知道神的仇敌，他是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事实上等于好像已经都部署好了。那么等到全世界看到这些，等到全世界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所有这个电视上所看见的时候，发现很奇怪的事啊。为什么所有的阿巴勒斯坦通通的小孩子在前线，而且他们都是用石头来对付以色列枪和炮和弹的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大家读圣经故事，巴勒斯坦人知道说，所有西方世界都知道大卫杀死哥利亚的事。大卫是个小孩子，哥利亚全部武装的，那哥利亚是非利士人，就是巴勒斯坦人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大卫是以色列，不过是拿过石头，这个巴勒斯坦人或者非利士人是武装的。结果你看见大卫居然，所以那个对峙呢是大卫和哥利亚的对峙。那现在整个主角反过来了，所以现在变成以色列是巨人，是哥利亚，然后这些所有阿拉伯人都变成小孩子。你看他们手里都拿着石头。我请问大家，如果我们稍微看电视，用用我们的脑子的话，你会问一个问题，这些人的父母到什么地方去了？这些地方是前线的，这个不是马路上你示威的，不是。你就算在前线用石头对付敌人的话，为什么不让他们的哥哥，为什么不让十几岁、18岁、20岁年轻一点他们的警察来对付呢？为什么需要小孩子？小孩子到什么地方去？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小朋友他们受什么样的训练。我看过一张照片，他们怎么样教他们小孩子用机关枪，怎么样教小孩子用手枪，想想看弟兄姊妹。所以难怪以色列女总理曾经说，高梅尔说过一句话，他如果这些人呢，他们能多爱他们的儿女胜过恨我们的话，他说我们就可以和平相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宗教的仇恨是全世界最可怕、最可怕的。你如果想到他们所预备的牺牲，那个牺牲是用他们下一代的鲜血来做牺牲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那么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？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明白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，是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紧张。阿拉法特自从1994年以后，我们知道他从前他是打游击的，所以他身边一定都拿着机关枪的。1994年以后，他的随员拿机关枪。就在前几天，路透社拍出来照片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呢特别讲说，现在阿拉法特手里也拿机关枪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问题是严重到什么地步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，这就是圣经，就这个贞洁在哪里？贞洁在圣殿山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整个谈判的焦点是在圣殿山，整个谈判焦点在耶路撒冷。那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所以在这里有战争危险。如果这个危险真的不幸发生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在台湾， 你不可能和我们没有关系。我这次回到台湾，我就知道了台湾自己有一个局面，已经叫很多人非常忧愁。有的人用百业萧条来形容台湾的情形，有的人担心说台湾这样下去能不能再维持几年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过是台湾所发生的事。但如果再加上世界上的风吹草动，然后这些石油又在阿拉伯人手里，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所谓的圣战真的开始的话，那你看见说本来很多的国家已经是摇摇欲坠的，那这个带来是个绝大的困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一个大英帝国被兴起，从表面上来看，好像苏联忽然间瓦解，或者是柏林围墙忽然倒塌。从表面上来看，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要独立，巴勒斯坦人他们要建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整个事情的背后，原来是因为主耶稣他说是这个天地能够废去，但是我的话不能够废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主的话是一步一步在那里应验。明天晚上我们要指给弟兄姊妹看，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指给我们看，说事实上很多地方都已经预备好了。现在问题就是，我当然不是，这个问题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，不一定打就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们这最后问题一定能解决。最后在圣殿山上面一定是圣殿，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。那现在问题，我们发现这件事情要发生完全是个神迹，就好像以色列回来是神迹，以色列复国是神迹，意思就是说只有神动指头这件事才能发生。但虽然如此，我们现在要看神到底准备了些什么。今天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神道在各方面到底有哪些的准备，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果然圣殿就能够成建。那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个背后有许许多多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世界的政治家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那个结果就是战争。那不光是战争，而且带给了全世界一定是一个大大的浩劫，一定是个大的困难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对于很多有一部分相信圣经的犹太人，你如果看他们的网站的话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觉得这一次没有多久应该是哈梅基多的战争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好像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第二条路。不过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是永远是有智慧的，在你想不到的时候，不一定是经过流血，也不一定那个整个清真寺被拆毁，但最后你看见这件事能成功。那我想关于这关于重建圣殿的种种，我们留着明天我们再继续，因为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能够找到许多的预言，关乎这方面的预言，那给我们看见圣灵神今天到底是怎么做，那么神在以色列身上他做了哪些准备的工作，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万事能够互相效力，不止以色列能够复国，不止圣城回到以色列，不止是以色列能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弟兄姊妹，在我们不敢说我们眼睛能看见，我们要是看见说整个那个趋势是往那个趋势去，如果今天有风吹草动，如果这个世界有什么大的变化，如果你忽然发现说这为什么油价忽然涨高了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解释的原因，因为神的仇敌是不甘心，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界的事，所以我们知道撒旦就会兴风作浪，就借助世界上的种种那我们来拦阻神子的运作。但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明白圣经预言的都清楚，天地能够废去，主的话永远不能废去。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明天我们还是7:30开始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主啊，但愿你借着这些话能够提醒我，一面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准确，天地能够废去，你的话永远不能废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一直等到你的旨意能够成就。主啊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真是 把这两天甚至于把这几天的聚会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借着这几天的聚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是吧？你不只在以色列身上做工，你也在你自己属天的子民身上做工。主啊，你对我们有一个旨，在目前这个局面底下，你对我们有一个旨，你就要让我们要起来跟随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散去的时候，求你与我们同去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天把我们再次召集回来，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